在这一节里面、啊、说这个比较仔细的来讨论这个业跟业果、啊、所以这个下面这一节 A 啊 The quality of the eight fruitions 八种业果，那么这个八种业果各有特质啊，他们是什么啊，是哪一些Such an excellent life, human life is characterized by eight special qualities of fruition. 那么刚才前面讲的就是我们应该要利用这个这一生呢、啊、来为下一生来做努力。那么下一生希望能够得到一个会好的这个投资善生。那么这个善生它的目标是什么呢，是目的是让我们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能够更快的去累积资粮，去学习这些正法，然后快快的能够成就来利益众生。所以底下就讲到说，好，那一种这个善生呢、啊、它具有八种特质，这个八种特质是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应该要去努力练习啊，让它在下一生能够出现的啊，这个是在底下所讲到的。 So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we discuss the nature of these special qualities, that how they function to benefit our practice. 底下就在就解释啊，这些这个这些特质是什么，然后这些特质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来练习来修行。 Then we consider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having each of these qualities. 然后呢讨论这个，那么当我们具有这些特质的时候啊，那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利益。 Finally, we look at the causes that will enable us to attain them. 那么最后一部分是说用什么样的方法，就是我们怎么样做能够让我们得到这些特质，这是接下来这一节里面要讨论的。所以、so, 第一个呢，第一个特质是什么， An excellent lifespan， 非常好的这个lifespan 指的是生命啊，它的长短啊，生命。So possessing an excellent lifespan means being able to remain in this perfect human rebirth for a long and healthy life. 那么这个所谓好的这个lifespan 中文怎么翻译啊？寿命啊，好的寿命。这个寿命呢，意思是什么呢？Being able to remain in this perfect human rebirth， 啊，能够待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 ，for long and healthy life， 啊，你能够活得很长，而且很健康。You attain a long life because of your previous virtuous karma， such as protecting the lives of others and not killing other beings。所以呢，因为你在过去生中造作了这个善业，这个善业是保护其他的生命。让或者你自己不去杀害生命，因为造作了这样子的善业，所以呢你可以得到一个所谓长寿，你可以得到一个长寿。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呢， An excellent physical appearance， 一个非常好的外相， physical appearance 外相。This means having an appealing physical form， 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具有拥有一个吸引人的这一种外向。 An attractive complexion, shape and general physical nature、啊、这个 attractive 很诱人的，你的外形呢、啊、吸引人家注意，同时呢基本上 general physical nature、啊、有这个一般的这种这个肢体上面的特色等等。 Your organs and limbs are complete、啊、你的五官还有肢体都是健全的完整的。Well formed， 那个比例那些都很对称。 And the parts of your body are well proportioned、哦、这个具有比就是比例都很好、These are the qualities which we call beautiful or attractive。 所以上面讲的这些、啊、是我们一般世俗所说的美丽或者是吸引人、啊、When you have a pleasant physical appearance, people tend to like youAnd this makes it easier to accomplish any goal, including making friends, finding a proper teacher, and securing a good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practice. 那么当我们自己有一个比较这个所谓的这个吸引人的这种外观的话，那么就是比较之下，相较之下了，你比较容易得到别人的这个喜爱啊，友谊，然后呢，因此你就比较容易达到自己的目标，比如说这个劝他来学佛。那么如果是这个像我这么丑的人，就跟他讲说，哎，你来学佛，他说你算了吧，你自己都那个样子，来叫我学佛。但是假设换过来讲说，你是一个比如说很这个潇洒英俊的，或者说很漂亮的一个外形的，那么你去劝人家学佛，人家说为什么要学佛？他说学佛以后就会像我这个样子，这样的话就比较具有说服力的。那所以这里讲说 ，including making friends, finding a proper teacher, and securing a good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practice。好，同样的，你会注意到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外向角比较好的这一些众生，即使他到寺庙里面去，好像自然而然都会有人让位置给他坐。那反过来讲，一个这个一般的，或者甚至比较这个外形奇特的人，那人家避之唯恐不及，怎么会不会愿意跟他坐在一起？所以诸如此类，这个不可避免，这是一种世俗的现象啊。但是反过来讲，就是说，那么当我们具有这种比较这个这种讨人喜欢的这种外形的话，那么当然你就容易达到目的，尤其是在修行上这方面，你比较容易达到目的。So if you are a teacher, your physical appearance can be even more important because it helps you to attract students. 啊，这里讲，假设你是个老师的话，那么这个令人欢喜的外形呢，那么这更重要了。It helps you to attract students， 那帮你吸引学生，帮你这个聚集学生。If you are disfigured or very unpleasant to look at, nobody will want to listen to your teachings。啊，反过来讲，假设自己都是 disfigured， 这个所谓的残缺的啊，或者是说，那么有一个很令人不喜欢的这种外向，那么Nobody will want to listen to your teachings. 即使你讲得很好，人家都很迟疑啊，要来听你说法啊等等。So when you have an attractive appearance, people just naturally want to meet you to talk to you and talk to you. 这个都很简单，大家都一看得懂。We all know people who make you feel happy as soon as you meet them. 好，那么如果说自己的外形不差的话，人家愿意来跟你交谈，那么当然当你要讲话的时候，人家自然而然就会聚集在你身边，或者是说这个人家愿意跟你碰面。 So immediately like them and you want to have more contact with them。 啊，那么这个都是讲到说有一个比较好的外向啊的这个优势。 So this attractive quality can be quite an assetWhen you are working to benefit others, 那么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当我们这个在行菩提心的时候啊，我们要去利益众生。你如果有一个比较令人喜悦的外向的话，那个别人愿意接近你，你就比较容易达到目的，比较容易去做这种练习啊。那么这个第三个呢是 excellent lineage， 一个好的。这个 lineage 这里讲指的是什么？指的是这个所谓家世啊等等这些。那么这里怎么说 ？An excellent lineage or caste originally referred to birth among the higher castes in India。这里原来指的是在印度啊，你出生在这个比较高尚的这个种姓制度的阶级里面啊。我们都知道，在印度这个古印度啊，有这个种姓制度啊。那么这个所谓的婆罗门、刹帝利等等，这些是比较高的这个社会阶层。所以，如果你是出生在这样子的一个阶层里面的话，当然你占的优势比较大。反过来讲，你如果是出生在奴隶的阶层，那么不论你再优秀啊，可能一定会被埋没的。So, birth in low caste was a great obstacle to having any opportunity to pursue a spiritual practice.所以如果出生在这个所谓的最下的最这个低的这一种 阶层的话，那么这个对修行而言呢、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你在当时的印度啊，你有很多地方是不能去的啊。如果你是出生在这个最低层奴隶这个阶层的话，你有很多地方你根本不能进去，就好像当年美国在早期的时候，这个黑人有很多地方不能去啊，因为只是因为你的肤色，那么很多餐厅、很多这个这种公共场所不让你去啊。那假设你说要去学佛的话，你要去听法，人家说这个地方黑人不准进，那不是一个障碍嘛？所以在这里讲说，这个对于学佛啊，是一个很大的障碍。So it may not be so important in our time and place, but throughout history, in most of the world, noble birth has been a great advantage in any endeavor. 所以虽然说在现在啊，我们已经不太注意这个所谓这叫家世背景或是社经地位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素、啊、但是不可否认在全世界啊，很多地方这一个因素仍然是具有这个有一些影响力的。 Today in this country, everyone may have a chance to overcome the obstacle of their birth,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benefits to being born into a family with a good reputation and high status. 啊，那么这里指的是在美国啊。那么虽然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克服他们的这个所谓出生的这种障碍啊，比如说像现在美国正在选总统奥巴马，对这个黑人，如果说是在讲的近一点，在20年以前根本不可思议的，不可能有一个黑人可以出来竞选总统，但是现在有机会了。可是即使是这样子，就是说从这个表象上来看啊，这个是一个大的进步，但是更深一层的来讲，我们不可否认还是会发现在那个社会里面还有是有很多人对他抱持了一个怀疑的态度，因为他是黑人，对。那么这个是在格西在这里讲的、同样的在我们这边也是一样啊，我们可以这个坦率的讲一下，比如说有一个假设哪一天有个原住民出来选总统啊，也许他非常优秀，可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长期的对原住民是采取的一个轻视的态度，采取的一个鄙视的态度，这时候要是有一个出来选总统，那铁定是输的了。如果是照目前的这种社会心态的话，这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尽管是不好的，尽管是我们不喜欢的，对。同样的，你说假设20年以后有一个是这个有一个人他出来选总统，但是他是叫做什么外籍新娘的小孩，他是所谓的新台湾人，那个他会遭受到什么样的一种这个障碍啊，这个我们现在不知道。但不可否认的，这些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事实上是有这一些这个不好的这个现象存在啊。那这里讲到的是这个意思。第四个是excellent power， 啊，有这个好的 power， 这不一定指的是这个力量啊，不一定是指的是权力。这里面讲说 ，having excellent power means 什么 ？having sufficient wealth so that you do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your livelihood。好，你有 sufficient wealth， 你有足够的财富，使得自己的生活啊不至于这个令你担心。Some people are born with health, with others spend their whole life constantly struggling just for food and clothing. 好，有一些人出生呢、啊，就是俗话讲，嘴巴里面含了一个金汤匙，但是呢，另外有很多人呢，终其一生，每天都在为了那一口饭，然后这个忙忙碌碌啊，这个是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啊，在社会里面事实上确实有这样的。So along with having an abundance of resources.Excellent power includes being surrounded by many helpers, such as family, friends, followers, and supporters. 那么除了说自己拥有这个所谓充裕的资源以外啊，还有什么？这一个特质啊，还有就是表现在你周遭有很多愿意来帮助你的人啊。这些人，那么也许是你家人，也许是你的朋友，也许是你的学生或者是你的这个信徒等等这些。好，那么这 这一个是另外一个特质，有 excellent power。哦，讲到这里，这个打一个岔，比如说我们念的这八种特质啊，各位可以拿来回想一下，看看 Geshe-la 具有什么样的特质，你从这里面你就可以了解这个特质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啊。这个，那么看看，好，第五个 trustworthy words， 值得信赖的话语，就是你讲出来的话人家相信。This means being a person whose word is trusted, who is honored and respected in all situations. 那么有这样子的特质啊的人是吧，他讲出来的话人家会相信，人家信赖他，同时呢人家尊敬他，随时随地都尊敬他啊，在各种情况之下。When your words are considered trustworthy, people listen to you, follow you, and are willing to rely on what you say. 那么当你讲出来的话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话，那么人家就愿意听你的话啊，人家也愿意来寻求你的意见。You become a source of reliable information. 那么你变成了一个什么可信赖的一个资讯的来源。And when questions are raised, others point to you and say, because he says so, he says so. 所以当这个在外面有什么问题发生了，那么人家会指着你说因为他讲的是这样的，所以呢不会有问题啊，诸如此类的。So you become suitable to act as a witness in judicial proceedings and are sought after as an arbiter of disputes because both sides trust you. 所以你变成了一个什么样 suitable to act as a witness in judicial proceedings. 那么在这个司法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变成一个这个叫一个证人呢、啊，或者是说你是一个仲裁者，因为双方都信任你啊。假设你有这样子的条件的话，就是你讲的话人家会相信。所以尽管这个双方啊是采取的是抱持着不同的甚至敌对的立场，但是当你在说话的时候，双方都愿意听你讲话，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特质了啊，这个被信赖的特质。There are also people who have the opposite quality. 那么除了有人具有这样子好的特质，另外也有人具有相反的特质。They say whatever is convenient or self-serving, so that after a while, nobody believes anything they say. 好，陈水扁就是给一个很好的例子。哎，那么 anything, whatever is convenient or self-serving, 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只要是这个。让自己有机可乘的啊，那么随便讲，刚开始的时候人家相信你，但是后来发现你讲的都是谎话，那么最后没有人相信你讲什么。So, but when your words are reliable, people naturally want to hear what you have to say, and they feel they can depend on it. 所以啊，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假设你被认为说你是可信的啊，可信赖的，所以人家自然而然会听你的意见，同时呢。那么人家会觉得可以依靠你的判断来帮助他们做这个判断。好，第六点呢是 renown as being powerful。 这个 renown 是很有名的，那么因为怎么样，因为自己很有能力或者很有这个资源而变得很有名。This is the quality of being famous for displaying outstanding qualities, such as being indefatigable in practicing generosity. 那么这个是有名，出名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持续的 displaying outstanding qualities, 表现出来一个出众的这种特质。这个特质呢，是 being indefatigable, 毫不倦怠的。Fatigue 本身是疲劳的、疲倦 ，defatigable 不倦怠的，你从不倦怠的去做这个布施，好，那么长期下来有这个名声，所以人家一听到你的名字就说哦，这个人是一个大善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做好事的人，有这样子的名声，这个是讲 renown as as being powerful, 指的是这个意思啊。People with this quality are not seeking fame. 有这样子特质的人，并不是他们自己主动的去追求这个名声啊。But are motivated by a fearless determination to benefit others. 而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无惧的，毫不惧怕的去，就是下定决心要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他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去做这个事情。那么这样子的话，当然他这个名声呢，自然而然就建立起来。比如说，在台湾，我们知道这个慈济功德会，在过去这几十年里面，事实上在很多的场合做出这样子义无反顾的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那么因此建立起一个名声。当大家一看到那个穿蓝色衣服的人，或听到那个慈济这两个字，心里面自然有一个好的形象。啊，当然这个过程这个里面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了。那但是整体而言的话，这个他的这个所谓 renown， 他的名声是建立在他一向这个无私无助的无惧的去帮助其他的众生啊，有人需要他就去帮助他。所以，那么 their virtuous attitudes just naturally become the object of respect, honor, and renown among other peoples。所以这种他们的这种善行呢、啊，那么自然而然的变成人家尊敬的一个对象。好，第七种呢是 being a male。好 ，this is one you will not like。这个给起来在对着你想想看，在对着 Deer Park 的那些老学生们讲这句话 ，This is the one you will not like。大家一定笑起来了。Being a male， 那么身为男性，这个是一个特质。This is the quality of being born as a man。你出生为男性，男人，这个是一个特质啊。Maybe we should skip this one。同样的 ，Kesha 在开玩笑，对这个 Deer Park 的那些老学生，说我们跳过这一条好了，不要再讲了，免得他们这个起反感。尤其是在美国这个社会，最近这几十年呢、啊，强调两性平等呢、啊，如火如荼的在推动这个观念啊。所以讲到这个的话，一定引起很多人的不高兴。就说 maybe we should skip this one， 跳过这个。但那是开玩笑的。Whether or not this is a special asset really depends on the time, place, and situation。所以，那么马上接下来就做了一个补充了，就说这一个 being a man， 身为男性呢，到底是不是一个所谓特质啊 ？special asset 是一个特别的资产。这是因时因地因环境而不同而有所差异。 So in ancient times it was certainly true that being born a man gave you many more opportunities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obstacles and limitations put on women。 好，在古代确实是如此啊。作为你如果身为男子的话，那么你事实上享受很多的这种优势。反过来讲，身为一个女性呢、啊，那么你受到很多的歧视，很多的限制。I think this is still true today in many cultures。那么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呢，仍然呢、啊、有它的这个所谓的真实性呢、啊。身为女性，有很多地方受到歧视，受到这个不公平的待遇等等。So in previous times, it was not easy for a woman to give her life over to the spiritual path。所以在过去的时间里面，那么女性如果想要做一个全职的修行者，事实上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的。For example, if someone wanted to renounce the worldly life and retire to a mountain cave or a hut in the wilderness, it was more dangerous for a woman to do so than for a man. 好，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人他要这个这个出离他所有世间的这一些这个这些所有环境，那么去全心全意的到山上去闭关，去这个禅修，这个时候男性呢、啊、要比女性占优势啊，比较容易做得到，女性不容易做。 A woman would have more difficulty finding a suitable place and she might require extra protection。这个作为身为女性呢，可能要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一个 hut， 一个山洞，一个 cave， 或者是一个 什么小木屋，森林里面的小木屋可能比较困难，而且比较危险。那么 a man faced fewer of these kinds of obstacles to practice。 相反的话，男性的话就比较少这方面的顾虑啊。 So this is a quality that is culturally determined。 那么这一种呢，就是身为男子啊是一个特质的这样子的一种说法，这是 culturally determined， 一种文化决定的啊。那可能在某些文化里面确实是这样，在另外一些文化不一定是这样。And perhaps it is not so important now， 那么现在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了。But w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roughout most human history， there were many advantages to being born a man。好，在人的历史里面，这个过程里面，身为男子啊，确实啊是有很多的优势啊，占据很多的优势。This item should not be taken to mean that a woman cannot attain Buddhahood。 好，这个是重要的。虽然说身为男子这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八种果报的八种这个好的果报之一，但是呢不要误认为他的意思是说，那么身为女性啊，身为女子啊，你就没有办法成佛了，不是这个意思。然后 It does not mean that womenLack Buddha nature， 就佛性而言的话，并不是说女性没有佛性，或者说女性的佛性比较少一点，男性的比较多一点，不是这样。那么 it simply reflects the reality that at the time of the Buddha there were many restrictions on women that kept them from the spiritual life。 这只是反映在佛陀的时代啊，那么女性受到了很多的束缚跟歧视，所以她不太容易啊能够全心全力的去这个从事这种所谓修行的生活。那么底下是讲说这是为什么，那么佛陀first establish an order of bhikkhu or monks， 佛陀最开始的时候只对这个比丘啊受戒啊，那么制作了一系列的这个戒律啊，专门对比丘，而没有对这个比丘尼，就是这个原因呢，因为这个社会上对于女性呢有非常多的这个束缚，所以很少女性能够真正的放下一切来从事修行的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还对他们做出很多的这个戒律的限制等等这些，那事实上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那这个是为什么没有开始对这个比丘尼啊有这些一系列的戒律的原因。同时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对比丘的这个戒啊250几条，那么对这个比丘尼的戒有多少条啊，几乎是一倍，在家里几乎一倍了。所以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这个反映出啊对于女性的一种更多的限制。好，第八个特质是 possessing strength， 具有这个同样的力量，这个力量毅力啊等等这些都算。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previous karma you are naturally hale and hearty and content， you encounter few external sources of harm， very little sickness， and you radiate a joyous enthusiasm for life。 那么这里讲的是有力啊，有力指的是什么？这个因为过去所造作的这个业善业，那么 you are naturally hale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呼吸吸进吸出啊，这叫 hale， 所以你自然而然的能够呼吸进出，不需要靠着这个其他的辅助器，而表示你身体很健康嘛。So you are naturally hale and hearty and content， 那个心跳得很正常。Hearty， 蹦蹦蹦蹦蹦，跳得很正常，而不需要什么辅助器啊，或者是人家帮你打一针啊什么之类的。And content， 很知足，这些都是要靠过去生的修行才做得到的，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So encounter fewer external sources of harm， 那么你遭遇到的外来的这一些这个伤害啊比较少，不容易生病，同时呢，你对于生活啊充满了这种 所谓热忱跟这个快乐，而且这种喜悦是自然而然散发出来，哦，会影响到你周遭的这些环境。So you are not depressed, neurotic, or constantly bothered by petty things. 那么你就 you are not depressed, 你不会受到这个外在的影响而觉得很失意啊，或者是说很这个沮丧啊。Neurotic, 神经紧张啊，或者是 constantly bothered by petty things, 为了一些小事情啊，经常的为了一些小事情而这个不愉快也好，或者烦恼也好，很多人是这样子，对吧？那我们看到周遭的这个很多人经常为了一些小事，也许人家把他的这个杯子，他正在用一个杯子，人家拿着杯子去喝一口水，他也就因此生气生一天啊，或许是说这个哦，看到人家用他自己的方法做事，没有照自己的方法，没有照我的方法，因此而生气，这个也是 petty things, 这个有什么好生气的，他只要达到目的就好了，就你设定他一个目标，好，今天晚上6点钟回家吃饭，至于说在吃饭之前他从这个从台北，假设举例子，从台北他走路回家，或者是他骑脚踏车回家，他坐车回家，那是他的方法嘛，他只要6点钟以前到家，把饭煮好了放在桌上给你吃，那不就好了嘛。那但是有些人不是这样的，有些人规定了说你6点钟回家给我吃饭，然后同时还要规定你从台北要坐比如说2号车到哪一站下车，然后从那一站再坐什么，再走路走3分钟，再转一个弯什么，要通都规定好。假设发现这个人没有照他的这样子去做，哦，心里面就不高兴，然后回到家，尽管对方已经把饭都煮好了放在桌子上，这个色香味俱全，自己在那边生闷气不想吃。好， petty things, 我们经常的为了生活里面的很多的这些小事情啊，鸡毛蒜皮的事情在那边生气，那么这个是啊，这个是不具有 strength 啊。然后呢， even when you find yourself in circumstances of great hardship, your mind is still peaceful, joyful, and enthusiastic. 所以具有这种特质的众生啊，即使是遭遇到很大的困境障碍，但是仍然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那么这个对生活对生命还是充满了这种喜悦期望等等这些。So this is kind of vitality, inner strength, and optimism that comes from a great accumulation of previous merit. 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啊，这种对生命对生活抱持着乐观进取的这种心态，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活力，你自己的活力，内在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你自己前世修行的结果，你自己前世去做了种种的练习，累积了很多的资粮，那么才会具有的，否则的话不可能得到的。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看到这个一般的众生，大部分的人是充满了焦虑，充满了苦恼，充满了烦恼啊，为了小事而生气等等这些，而不是像这个书上描述的这样子啊。所以 So you can summarize the essence of this 8 qualities of fruition in the following ways. 那么我们可以整合一下这个以上所讲的这8种啊特质。 The quality of an excellent lifespan means being born in a happy rebirth. 好，第一个特质呢指的什么？出生在一个就是一个善趣里面。 The quality of having an excellent physical appearance means gaining a fine body, 有一个好的肢体身体。The quality of an excellent lineage means gaining a fine birth. 同样的，这个有一个好的家世，这指的是你生得很好 ，a fine birth. The quality of excellent power means gaining resources and supportive companionship. 那么第四个呢，是说你得到了你有很丰富的资源，还有这个所谓支持你的这一些友谊 companionship. The quality of having trustworthy words means becoming an authority in the world. 人家相信你的话，指就是信赖你，这指的是什么？指的你变成了一个这个世间的一个 authority， 一个权威。也就是说，你自然而然的有一种说服力，人家信赖你。The quality of being renowned as powerful means gaining fame for your reliability. 那么，你因为这个某一些特质而出名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因为你自己的 reliability 可信，你自己的可信度而成名。这个可信包括你的行为，包括你的语言等等这些啊，还有包括你的所作所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建立起一个这个一致的这种评价，这叫 reliability。The quality of being a male means being born as a vessel of all good qualities. 那么身为男子呢，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是一个具有所有好的功德的这个法器，一个 vessel。 那么当然既然是一个法器，就要用它来修行，对吧？所以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对众生有利益。So the quality of possessing strength means having energy for all activities. 具有力量呢，具有这个所谓毅力等等这些，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对所有的活动啊，都愿意参与，都这个乐此不疲啊，这样讲吧。那么下面这一节呢，讲 the effects of the eight fruitions.When you have certain qualities, you can achieve certain results. All of these eight qualities have their own individual functions. And when you understand what these functions are, you will understand why you should aspire to obtain them. 所以以上我们讲的那八种特质啊，它都具有适当的功能。当你具有其中的一种、两种、三种，你就可以达到某一些目的啊，可以利用它去达到某一些目的。所以这个是下面要讲的 ，an excellent lifespan 啊，第一个这个长寿啊 ，a long life gives you the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virtue and accumulate merit for a long time。所以寿命越长啊，假设你这个一直都在造作善行，那么当然寿命越长越对你越有利啊，你可以累积更多的这个功德跟资粮。Human life is especially powerful because it enables you to work.Not only for your own benefit, but you can also do many things to benefit others. 所以就人生而言的话，那当然不仅仅我们可以做很多自利的事，同时我们可以做很多利他的事。So to attain Buddhahood requires so many causes and such a vast accumulation of merits. That is only by practicing over the course of a very long lifespan that you can accumulate all of this positive potential. 所以呢我们讲说我们最终的这个目标啊，是要成就佛果利益众生嘛。那么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基本上需要非常大的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而假设我们有一个比较长的寿命的话，当然对于我们在这两方面的累积啊，就要远比那些这个短命的这些众生啊，要来的有利的多啊。所以这个是这个 excellent lifespan它具有的 function， 而让我们更容易去积聚资粮，来达到成佛的目的。第二个呢 ，an excellent physical appearance， practicing to attain the Mahayana goal of Buddhahood means practicing the six perfections not only for yourself.But to help others and learn and lead them to ultimate emancipation.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大乘修行的这个目标啊，好，我们说要这个去练习六度波罗蜜。那么这个做这个六度波罗蜜的练习，不仅仅只是利益自己啊，同时还有什么？还要去引导其他的众生啊，让他们也能够获得最究竟的解脱 ，ultimate emancipation. Those beings who have not yet ripened, you try to ripen. 那些还没有成熟的，也就是他们的心智啊，还没有成熟的，我们要设法来帮助他们成熟。Those who are already ripened, you try to free from various obstacles. 那么对于那些已经成熟的，就是说他开始去学习的，去学法，去学佛等等这些，这时候我们要协助他去净除啊 various obstacles, 啊，帮助他减少很多障碍。Even arhats, 好，这些 arhats 他们已经是获得解脱了，已经从这个轮回里面解脱了。You must lead to the Mahayana goal of perfect Buddhahood. 那么对于这些成就阿罗汉果的众生而言，我们也应该努力啊，去引导他们走向这个所谓大乘的修行道。那么这样子的话，他不仅仅只是追求自利而已，他还要利他。So this is the practice of a Bodhisattva. 这个就是菩萨行啊。When you have an excellent physical appearance, other people naturally take a liking to you. 这前面念过了。假设有一个很这个吸引人的外向的话，那么其他的人呢，自然而然会喜欢你。As soon as they meet you, they want to be close to you and want to listen to you. 那么一旦他们有机会碰到你了，就希望能够接近你，还有听你讲话。Having this type of charisma has a special function for a spiritual teacher. 所以假设这个传法的师父要是具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的话，那是这个是有一个、这个对他而言是一个特别的这个功能啊。By merely seeing you, people are pleased. How they gather around you as disciples, listen to your words, and they begin to practice according to your advice. 那么如果说这个传法的师长他具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这个吸引人的外向的话，那么你看 people merely seeing you, 他们就觉得快乐了，光是看到你就快乐，然后当然就想要接近你，然后听你说什么，最后照着你所说的去做练习啊。比如说我们在台湾看到这叫什么海涛法师哦，他的追随者有多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看到他都很高兴，这个英俊外向的法师，那么这个愿意去接近他，愿意听他说什么，虽然他动不动就说来我们来念一段咒，但是还是照样的去念，因为你不即使你不知道那个咒是什么意思，因为师父讲的，海涛法师说的，所以我们就照他的去念，然后念了以后，也许海涛法师跟你讲说哈，就多去做放生，然后多去做什么什么练习，自己回家去做练习，这个就是这个传法的师长如果具有一个吸引人的外向的话，所具有的一个利益的地方，一个优势啊。啊，那么尽管他有些做的可能不是那么如法，但是大家还是要照着他讲的去练习。So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striving for an excellent physical appearance does not mean desiring a beautiful body out of attachment. 那么这个地方给小提出一个、等于说给我们一个警告啊。就说我们强调说要去努力获得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并不是说要你去执着在这个你这个一个所谓的 beautiful body 啊，你自己的优美的这个身体啊身躯。The purpose of having an attractive form is to inspire others to follow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那么我们去获得这样子的一个 form 啊，这个外向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去这个激起其他众生追求正等正觉这个目标的一个动机跟信念。 If you want to benefit many sentient beings, you first have to have contact with them. 啊，如果说我们想要利益众生的话，很多众生的话，当然要先去接触他们。 By virtue of this quality, you do not need to engage in all kinds of strenuous activities in order to make contact with people.所以呢，你怎么样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众生呢？假设具有一个吸引人的外向的话，自然而然人家会来接近你。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不需要这个花很多的力气啊，去做种种的事情去吸引别人啊。那么 ，they just naturally gather around you and want to follow you. 好 ，this attribute functions to make your Mahayana practice more extensive.Meaningful and efficient. 所以这个特质啊，那么使得你的这个大乘的修行更广泛，更这个有意义啊，同时啊更有效。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海涛法师啊，我这次在蒙古啊，在内蒙古那个在呼尔浩特吧，是不是那个大昭的那一位那个解说员啊，那个小姐，那小姐她本身这个观念蛮正确的，后来我们就跟她聊天，她就讲，她说她是海涛法师的弟子。我说海涛法师在台湾，你怎么这个变成他的弟子？他说他到大陆来传法，在大陆，所以就跟着他学。然后但是他讲，他说他好像一个月只有120块人民币的收入，他没办法去追随他。那要不然意思就是要，如果他有钱的话，他要去追随海涛法师。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具有优美的外向。然后连那么远的地方，连蒙古都有人要追随他的，这个就是一个有利的地方啊。那么像有些师傅在这边拼命的敲锣打鼓，没有人要来。So it is not easy to gather disciples. 啊，要找学生不容易啊。And to inspire them to make such deep change in their lives. 要改变他们，要这个。就鼓励他们，让他们愿意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更困难啊。那 among the practice of the Bodhisattva are the four means of assembling disciples. 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前面念过这个所谓菩萨行呢，里面有这个四摄啊，四种方法来聚集学生，聚集弟子。The first is to give others basic material aid.四摄，摄这个摄取的摄。那么这个第一个是什么？ Give basic material aid such as food, clothing and shelter. 第一个是你要提供他这些物质的必须，比如说食物啊、衣服啊、住的地方等等，这第一个。 This brings people to you and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这个你的学生呢会跟你接近，同时你们可以建立起这种师生的关系。It is similar to parents giving their child a toy as an incentive to do something. 那么这就好像父母给子女啊玩具一样，让他们去愿意去做什么事情。Now it is so the second means to assembling disciples is to say pleasing words. 第二种方法呢是讲一些好听的话，让他听得高兴的话。And the most pleasing words anyone can hear are instructions that bring them freedom from all their problems. 那么让其他的人听起来最高兴的话是什么？是你告诉他们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所有的烦恼都摆脱掉，啊，离开所有的烦恼。The third is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disciples. 那么第三种呢，是这个根据这个弟子啊，根据弟子的目的来做事，来行为。So this means giving them what they truly need to progress on the path, teaching what is appropriate to their capacity, and presenting the path in a way that is meaningful and helpful.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这讲说，就说怎么样对弟子有利啊 ？Truly need to progress on the path. 他们自己啊，需要在这个修行道上面真正往前进的这种方法，你要告诉他们。然后呢 ，teaching what is appropriate to their capacity， 根据他们的根器，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而不是说一视同仁的都告诉他说你要发菩提心。他假设他连菩提心也不知道是什么，或者说他这个我执还是很重，他是这个出离心还不够，他怎么发菩提心呢？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对于某一些这个善根器的弟子，你跟他讲话发菩提心去做空性的练习，那么对于那些比较这个根器不是那么这个恰当的那些弟子，你可能要用别的方法，告诉他说每天回家倒一杯水给你妈妈喝， 那这个也是一种方法，他慢慢习惯了，他就养成一种习惯了啊。所以这根据不同的根器啊，来告诉他适当的修行的方法。好 ，presenting the path in a way what is meaningful and helpful， 啊，那么用这种方式啊，让他了解，让他能够知道这样子做的意义是什么。So the fourth means of assembling disciples is to li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aning of the Dharma。第四个，我们这个这个所谓的聚集学生的方法是什么？你自己啊，要如法的来生活。Bodhisattva must beha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vice they are giving to others. Their words and behavior have to be consistent with one another. 所以呢，这里讲说菩萨要 beha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dvice they are giving to others. 那么，你给别人什么样的这个教导建议，自己就要照着这个做，而不是说你教的是一套，然后自己行为的就是一套。那么their words and behavior have to be consistent with one another. 那么这个所谓的第一层 words， 讲的话跟做的事、做的行为，事实上是要一致的。好，那在这一点的话，基本上我有很大的失败。比如到这次到蒙古去，我们每天晚上都喝酒，喝了很多。那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参加者就很烦恼了，就这哎，这个人还是我的老师哎，怎么？自己都不守戒律，所以就很痛苦，就在心里面就在怀疑我是不是选错了老师啊，诸如此类的。这个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例子，说的我们说什么哦，要这个戒定慧，但做了都不一样，那这就是假的老师。这个时候就按照前面讲的，悄悄的离开，从此以后不要出现了。就想要说这个人是在骗人的，不要再相信他讲的话啊！这可能是真的啊、哦！有同学就讲说，老师你到蒙古来完全变了一个人，变成野蛮人了。好，the point of employing these four means is not to gain some kind of sneezed power。Over others， 那么用这四种方法、啊，不是说这个好像，你这个要比别人要来得高或怎么样，或者说要鄙视其他的人。那么 ，the Bodhisattva only does what is necessary to lead people to the highest goal， and the best way to do this is to give them proper teachings。那么佛这些菩萨们呢，他们基本上是什么？是要引导其他的众生到最终的目标啊，这个所谓成就正等正觉。所以呢那么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给他们适当的教导啊，根据他们的根器啊，给他们适当的教导。 So at the beginning people do not find it easy to embark on the path。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觉得就是要进入这个修行道啊，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们很迟疑啊，自己要不要进去。Therefore, it is very helpful for the teacher to present an attractive appearance that brings disciples forward. 所以呢，那么如果说这个师长啊，要是具有一个吸引人的外向的话，这个比较容易啊，引导学生往这条路上面去。就好像刚才我们开玩笑的时候举的那个例子，假设这个弟子要是有疑虑的话，师长可以讲说，你看，我就是修行，所以才有今天这个样子啊。所以你来修行一定也会有这样的结果。啊，这个是一个善巧方便的说法。所以engage their interest and gives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follow and listen to the Dharma。那么用这种所谓吸引人的优美的外向啊，那么去引导弟子啊，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方法啊。第三个呢是 an excellent lineage。When you have a noble lineage or high status,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follow your instructions, listen to your comments, and avoid transgressing your advice. 所以当你 have a noble lineage, 有一个所谓的高贵的这种传承啊，这个或者说家世也好，背景也好， 或者是一个 high status， 有一个这个很高的这个地位，甚至 title 啊，这个称号，那么人家自然而然的比较容易去接受你的指导啊，听你告诉他们怎么做，或者是什么这个，就是说当你告诉他们怎么样去练习以后，他们比较不容易不去做啊，不容易去忽略。那么 this is the main function of an excellent lineage，这个是什么，就是你有一个好的背景，好的家世啊，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功能。 And although this may not be more maybe more of an asset in other cultures, it is still useful in gaining the respect and authority to lead others。 那这里讲说虽然这个可能啊，在当然指的是美国啊，就是说这种所谓 high status 或者是 excellent lineage 在别的文化里面可能比较有用啊，但是呢在这个美国啊，事实上相当程度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在政治上面，这个甘乃迪家族，任何一个人只要挂的名字是甘乃迪，他自然而然在那个群众里面就得到人家的这个容忍跟这个尊敬啊。你说像这个甘乃迪总统跟他的弟弟，虽然这个生活乱七八糟，但是到现在为止人家还是很尊敬他们啊，包括他的后代，那么出来选州长，出来选参议员、众议员，都是高票当选。为什么？人家根据他的 status。那反过来讲，我们在学佛里面，你就会发现，假设我们同样是这个两个很努力的修行者，好，当人家告诉你说那个站在右边那个是仁波切，那么你自然眼睛就睁大一点。然后就站在左边那个呢是从农家出来的，虽然两个努力的结果都是一样，但是你自然而然的会听那个仁波切讲什么，然后这个农家出来的这个苦行者你就不太去理他。同样的道理，这个是在这边讲啊，假设你有一个所谓 high status 啊，有一个这个比较高的位置啊，那高的地位，那么人家自然而然会你讲的话就比较容易这个被接受。这里我讲个笑话给你听。